有生命故事的声音，能改变生命的，能拯救生命的，翻天覆地的生命，义无反顾的生命，以声音讲出的生命故事，源源不绝。
有故事的声音 Show Podcast。
横穿古今，主爱已昭明，如月之约，是旧熟悉罪名。留心研读，专心倾听，同心奋兴，穿梭圣经内，主已发声，依真理生活，走上窄路，穿越圣经。
欢迎收听《穿越圣经》这个节目，希望帮助听众朋友更加明白神的话语，成为一个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。上一次节目时间，我们查考分享了《撒加利亚书》三章五节至四章二节，我们在重温的基础上稍作补充，然后继续查考研读这卷书四章三至六节的内容。读完《撒加利亚书》第三章，或者有人不禁会发出疑问，先知在经文当中提到约书亚，那在圣经里面到底有多少个约书亚呢？其实呢，约书亚这个名字翻译成为希腊文就是耶稣，是神施行拯救的意思。这里的大祭司约书亚和约书亚记当中的勇士约书亚呢，是两个人来的。不过呢，他们都让我们联想到尼赛亚耶稣的。根据圣经的记载，祭司是以色列人的宗保，大祭司基督是所有信徒的宗保。以色列人被掳之后，祭司制度就终止了，所以在归回本土之后，他们需要恢复这个制度。在撒加利亚所见到的这个异象当中，约书亚受立成为大祭司，大祭司的职责之一是在赎罪日献上祭物，为全民赎罪。大祭司是神和以色列全族的宗保，所以呢，代表着将要来临的尼赛亚。正如以赛亚书十一章一节所讲，从耶西的本必发一条，从他根生的枝子必结果实。根据希伯来书十章八到十四节的记载，尼赛亚来临之后呢，要完全改变神对付百姓的罪的方式。耶稣这位大祭司将他自己一次献上为祭，就永远除去信徒的罪了。在新的制度之下，每一个基督徒都是祭司，要将自己圣洁无瑕的一生献上给神。彼得前书二章九节说，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，是有君尊的祭司，是圣洁的国度，是属神的子民，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。启示录五章十节亦都说，又叫他们成为国民，作祭司，归于神，在地上执掌王权。撒加利亚书三章八至九节提到大卫的苗裔、石头和七眼。这里所讲的苗裔是指尼赛亚。有七眼的石头就可能包含以下几层的意思了。第一，这个苗裔本身是圣殿的基石。第二，根据民数记二十章七至十一节记载，这块石头是摩西为了给百姓有水喝而击打出水的磐石。第三，根据彼得前书二章五节，教会是更新了的属灵祭司。这两节经文在几百年之后应验在耶稣基督身上，神话要在一日之内除去那地的罪孽。 根据彼得前书三章十八节记载，基督一次为罪受苦，就是义的代替不义的，为要引我们到神面前。我们没办法靠自己的努力除去自己的罪，只能够让神藉着基督将我们一切的罪都除去。或者呢，有人忍不住会说，生在葡萄树和无花果树之下是何等美好啊，我都渴想这样啊。根据尼加书的四章四节当中记载，神应许当基督作王的时候，每一个基督徒都会有自己的安乐窝，坐在葡萄树和无花果树下就是平安和富庶的象征。撒加利亚书四章一到二节，这段经文提到金灯盏和金灯台，或者还有人不禁会感慨说，这个意象好熟悉啊。根据圣经记载，金灯台上的灯盏、七灯以及每个灯的七个管子，代表着灯油源源不绝的供应。橄榄榨出来的油放在灯盏里面，用灯芯去点燃去发光，表示神的能力会从那个灯光当中显明出来。而两棵橄榄树所代表的就是祭司和君王的职务。根据旧约圣经记载，大祭司负责管理灯台，点燃灯台，并随时注意里面有没有足够的油。他呢还要修剪灯芯，注意灯芯是不是能够继续燃烧，不会冒出黑烟。在新约启示录，我们见到主耶稣基督出现，他是大祭司，行走在代表小亚细亚七个教会的灯台之间，警告他们，如果不认罪悔改，就要拎走他们的金灯台。结果主真是这样做。在今日的土耳其，原先的教会都已经成为废墟了，基督拎走他们的灯台。我们尊贵的大祭司亦都关闭了一些不传福音的教会。我们的主是修剪灯芯的，他修剪教会的灯芯，亦关闭不结果子的教会。在撒加利亚的异象当中，灯台就代表以色列国，将来的以色列会成为神在世上的见证人。灯台上面有一个装油的碗，这个呢是新加上去的东西来的。最初摩西是奉命做金灯台的时候呢，并没有这一种的设计。在这里的碗是放油用的，你亦可以称它做油槽。碗就在七个灯的上面，好让油流到灯里面。而这个异象当中最重要的就是油。灯台代表基督，装满油的灯代表圣灵。没有比灯台的油是更加能够象征圣灵的。有一位学者他讲得非常好，圣经之中油是定义得最清楚的象征之一。油象征圣灵，代表圣灵，发光的灯就代表基督，因为基督是世界的光。在会幕里面，灯台最能够完整地代表基督。我们不知道灯台的尺寸，因为不可能衡量神的大小。灯台制作的样式是非常之巧妙的，每个枝子的顶端都有绽开的杏花。当杏花装满了油，而灯芯经过修剪之后，就会将小灯放入去杏花里面。当主耶稣准备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，他就对门徒说，他会差派圣灵的。约翰福音十六章十三至十九节说，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，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，因为他不是凭自己说的，乃是把他所听见的都说出来，并要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。他要荣耀我，因为他要将授于我的告诉你们。灯台是灯的支柱，灯能够发光， 光又能够显出灯台的美丽和荣耀。同样的，圣灵并不是彰显自己，而是彰显主耶稣基督的荣耀和美丽。撒加利亚书四章三节说，旁边有两棵橄榄树，一棵在灯盏的右边，一棵在灯盏的左边。在撒加利亚的时代，有两个人被确定是橄榄树。大卫的后裔所罗巴伯是橄榄树之一，咁另外一棵橄榄树呢，就是大祭司约书亚啦。佢哋两个人是神手中的工具，用嚟照亮以色列国，成为世上的光。就好像前面所讲过的，橄榄油象征圣灵。橄榄油在希伯来文当中的意思就是金色的油。这个预言将来在大灾难时期是会应验的。请你看看启示录十一章三到四节的经文，是这样讲的，我要使我那两个见证人穿着毛衣传道1260天，他们就是那两棵橄榄树、两个灯台，立在世界之主面前的。在大灾难时期，地上不会有见证人，因为敌基督靠着撒旦的势力阻止世上每个见证人的口，只有两个见证人例外。在这段期间，神是要暂时收回他的手。神说从这两个见证人的口中必定要作见证，神又说他为自己的缘故一定会留下见证人。在这段期间会有两个见证人见证神，我们不知道他们到底是谁。我猜想可能是以利亚，另外一个呢可能是以诺、摩西、施洗约翰或者其他人。其实我是不能够确定，不过他们的身份都不重要。神是会有两个见证人，在那个时候他们会靠着圣灵的能力来到说话，成为神的见证人。这个是神的应许，就好像在撒加利亚时代神使用所罗巴伯和约书亚一样。我重复再讲一次，撒加利亚的异象就好像垫脚石一样，向我们述说出一个故事。当我们将这些异象放在一起的时候，我们就能够见到一幅非常美丽和完整的图画。神将这些异象话给回归的余民知，是要鼓励他们的。以色列民被巴比伦俘虏了70年，现在回到以色列了。神对他们说得很清楚，这一切都有神的计划和目的的。他们回到故乡必须除去罪恶，并且和神要维持亲密的关系，这样才能够为神作见证的。虽然撒加利亚的异象有些已经应验了，但是这些异象亦都是指向未来的。在千禧年期间，这些的异象就会完全的应验了。到那阵时，神会带着犹太人回到以色列，而那阵时神是会洁净他们。在撒加利亚书13章1节，我们见到经文说，那日必给大卫家与耶路撒冷的居民开一个全园，洗除罪恶与污秽。他们被洁净之后就会成为世界的光，这个就是神对他们最初的心意了。申命记32章8节是一节非常之奇妙的经文。经文这样讲，至高者将地业赐给列邦，将世人分开，就照以色列人的数目立定万民的疆界。为什么神要根据以色列子民的数目来安置列邦呢？理由是在于神要使他们成为神的见证人。以色列地是一块非常之敏感的土地，神拣选那个地方是因为那个地方是非洲、亚洲、欧洲这三个主要大陆的中心。那个地方正好就在三块大陆的交叉口，世界上没有一个地方比那块土地更加敏感， 亦冇一个地方好似嗰个咁细小嘅地方咁，会制造出咁多嘅国际问题。我认为呢，神系刻意令到嗰个地方变成咁嘅。喺以色列成为全福音嘅中心之前，依然仲会有苦难。以西结书五章五节经文话：主耶和华如此说，这就是耶路撒冷，我曾将他安置在列邦之中，列国都在他的四围。点解呢？是因为以色列才会成为神的见证人。到将来，以色列人会在世界各地为神作出见证。
中环圣经教导，陶造生命内外。
你正在收听的是穿越圣经。
今日七个之子的登台呢，是象征以色列。当我去到以色列的时候，到处都见到有七个之子的登台。有一天，以色列人会按照神的心意成为神的见证人。以色列过去是失败了，但是现在呢，是教会失败了。虽然基督都吩咐我们要将福音传遍地极，但是还有很多地方是未有见证人的。感谢神藉着福音广播可以将福音传到世界各地。我就曾经收到由南美洲寄来的信件，写信的年轻人说他就是听到我们教导圣经的广播节目之后而信主的。然后呢，他就成为了家乡的传道人了。因为那里根本就没有其他的传道人，他成为唯一的见证人。他是一个心里火热的福音使者，为主在他所身处的那个地方来到发光。将来犹太人会在世界各地为主作见证，福音要从耶路撒冷传出去。以赛亚书二章二至三节话：末后的日子，耶和华殿的山必建立超乎诸山，高举过于万岭，万民都要留归这山。必有许多国的民前往，说：来吧，我们登耶和华的山，奔雅各神的殿。主必将他的道教训我们，我们也要行他的路，因为粪秽必出于锡安，耶和华的言语必出于耶路撒冷。先知撒加利亚在这里很详细地描述了纯金灯台的构造。顶上面有灯盏，七个管子连在灯盏和七盏灯的上面。灯台的两边有两棵橄榄树。这一点和所罗门圣殿的灯台是不同的。因此拥有七盏灯的灯台不单只是象征重建圣殿，亦都是象征着神教会的模型。使徒约翰就将七个灯台称为七个教会。启示录一章二十节记载：论到你所看见在我手中的七星和七个金灯台的奥秘，那七星就是七个教会的使者，七灯台就是七个教会。灯台两边这两棵橄榄树就代表君王所罗巴伯和祭司约书亚的侍奉。两棵树象征油的泉源是永不枯竭，两个领袖引导人民进入那个藉着圣灵的能力才能够得到的生命。由此可见，两棵树还代表耶稣基督自己作为君王和祭司的职事。基督正是那个以圣灵来施洗的，所有圣灵充满都是来自基督的。撒加利亚书四章四节记载：我问与我说话的天使说，主啊，这是什么意思？令到先知疑惑不解的是橄榄树，所以他就向神的天使提出有关的问题。撒加利亚这个年轻人是勇于表达的，他问天使说，我是见到，但是那些是什么意思呢？ 我们都应该铭记，撒加利亚即使在圣灵的带领之下见到异象，但是他仍然是有难以明白的地方。因此呢，当我们查经的时候，我们都应该全然地置身于神的教导之下。正如约翰福音五章三十九节所讲，你们查考圣经，因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，给我作见证的就是这经。撒加利亚书四章五节记载，与我说话的天使回答我说，你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？我说，主啊，我不知道。天使的回答暗示撒加利亚是应该知道的。天使的意思是，你应该明白的，你见到金灯台，你应该知道金灯台是什么意思的。但是撒加利亚真的不知道金灯台是什么。于是他说，我的主啊，我不知道金灯台的意思啊。根据四章五节和四章十三节的记载，解释的天使两度延迟未有回答，效果呢是要将注意力引到去这一章的最后一节。经文说，天使最后的解答就是，这两个是受膏者，站在普天下主的旁边。撒加利亚书四章六节，他对我说，这是耶和华指示所罗巴伯的，万军之耶和华说，不是倚靠势力，不是倚靠才能，乃是倚靠我的灵方能成事。势力就是指到军队的力量，或者搬运工的力量、钱财、人的智慧和能力等等。才能就是指身体的力量和气力。但是呢，靠这些人的力量是没有办法成就到神国度的事工的，例如重建圣殿。神国度的事工当中的原动力呢，一定是神的灵。他曾经创造天地，令红海分开，使到骸骨成为极大的军队。请注意，这些是神给所罗巴伯的信息。谁是所罗巴伯啊？他是耶路撒冷百姓的领导，而约书亚呢，就是宗教的领导。他们在巴比伦被俘虏了70年，70年后他们就回到耶路撒冷。所罗巴伯就是这一批回归耶路撒冷当中犹大支派的领导，就是在以斯拉记里面带领第一批百姓回归故土的那个领袖。所罗巴伯最重要的事工呢，是重建圣殿。但是这项事工是有外来的危险，同时内部又充满沮丧。神给了所罗巴伯这个异象，是要加强他的信心。对他来说，这个异象的信息是相当之有意义的。此外呢，对我们来说，这个异象也都提供了一个很重要的原则。这个异象所传达的信息就是，万军之耶和华说，不是倚靠势力，不是倚靠才能，乃是倚靠我的灵方能成事。势力和才能这两个字很有意思。势力是指到人身体的力量、人的能力、效率或者是财富。至于才能都是讲人的力量，包括身体的力量、肉体的力量、心智的力量。因此我将这一节经文翻译做，万军之耶和华说，不是依靠蛮力或者智力，而是靠住我的灵方能成事。你可以看得出吗？这样对所罗巴伯这个领袖来说是几咁大的鼓励呢？两棵橄榄树是代表住所罗巴伯和宗教领袖约书亚，他们两个负责供应登台所需要的油。这个信息就是说，圣殿的重建并不是依靠你的聪明、你的能力或者是你身体的力量，整件事、整个工程乃是依靠神的灵才能够成事的。今天呢， 如果神的灵并没有运行在我们的侍奉当中，我们将会一事无成。因为神不是靠我们的智力或者蛮力来作工的。我见过有一些很聪明的传道人，他们讲到很有条理，他们做起事上来亦头头是道，但是无论他们有多好的质素，这些都不是成功的保证，因为神不是这样工作的。关于经文的讲解研习呢，我们今天先停在这里，下一次穿越圣经的节目时间再见。愿神赐福保守你。
Show podcast.